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诗篇七十四篇，圣殿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了。这一次的圣殿是被亵渎了，这是一首训诲诗，不是大卫所写的训诲诗，而是亚撒所写的训诲诗。他是利未人啊，是在会幕里面就唱诗歌的音乐家。我们来看诗篇七十四篇第一节：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你为何向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诗人问说，为什么你要对我们这样子？然而诗人向神就呼求了。我们看第二节：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赎做你产业支派的，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这里诗人指出这个地理的位置，很显然的诗人是指巴勒斯坦这个地区，以及就是当时的以色列国。我们看第三节：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这是敌人他们亵渎了神的圣所。接着我们看第四节：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听众朋友，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啊？这是说到历史上叙利亚那个王，他入侵了那个耶路撒冷，这个预言。那么这个人他是叙利亚人他是亚历山大死后，他国家分裂了，亚历山大国希腊帝国分裂了，他是四个将军当中的之一。在主前175年，他就掠夺了，进攻了耶路撒冷，他亵渎了圣殿，他竟然把猪肉的汤或者血倒在那个圣器上，他又把偶像放置在圣地里面。但以理书第八章就称那位是施行毁坏的罪过所发生的事情。在但以理书第八章说过这样的事情。在主后70年，又有一位罗马帝国的罗马帝国的时候，他的将军提多将军，他又去亵渎了圣殿，他把圣殿以夷为平地的，所以圣殿他破坏了圣殿，也是应验的诗篇上的预言。但是在圣殿后来重建之后，亚撒的预言，亚撒这位诗班长的预言将会更进一步的又应验了。那么我们知道，再次提到这个关于末后大灾难的时期，那么会出现一个行毁坏可证的事，这个人他会敌基督，他会显现出来。说到当时后来那些人会亵渎圣殿，听众朋友请注意，即使圣殿会面临到这些迫害，犹太人受到破坏这种沮丧的事情，但是那些敬虔的以色列渔民，他们仍然会说什么呢？就是在第十二节：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听众朋友请听他们向神祷告的声音。我们跳到十八节：耶和华，仇敌辱骂愚顽民，亵渎了你的名，求你纪念这事。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向神祷告，向神说，敌人把我们打败了，我们国家的很多人仍然是愚昧的，他们没有归向你。感谢神，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有一批敬虔的以色列渔民。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九节跳到十九节：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不要永远 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啊！这个诗人他再一次呼求神，那神啊，啊，求你，我们现在在苦难当中，求你拯救我们吧。诗人这里说到，他期待啊神的拯救出现。那不论听众朋友你的难处现在有多大，我们知道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会拯救我们。神曾经拯救他的百姓脱离了比我们更坏更邪恶的这些敌人，更糟糕的情况，神都有能力来解救我们。我们知道未来啊，神将会为他自己的百姓做更大更大的事情。那听众朋友，我们对神依然有信心。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二节，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要纪念愚顽人怎样终日辱骂你。这个祈求是什么？主要他们祈求神，祈求神的得胜，神要惩罚这些恶人。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大能者，他必为他自己的百姓成就大事。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亚萨的这个诗班长他的祈祷，也是一首训诲诗，可以教导我们许多属灵的功课，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更要全心的依靠神。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七十五篇，亚萨的诗歌，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啊，这是几个字。诗篇七十五篇，诗篇七十四篇也是亚萨啊向神的祷告。诗篇七十五篇是讲到得胜救赎的诗歌，是一首高唱未来得胜的啊诗歌，这是也是对神充满了信心的啊一个歌唱诗歌。我们来看诗篇七十五篇第一节，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我们知道神必然在全地上，他的名被高举，他要捍卫他自己的圣名，这是太奇妙了。神要捍卫他的圣名，这是非常啊荣耀的真理，就蕴藏在诗篇七十五篇当中，并且要呈现在我们每一位听众的面前。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七十五篇第二节，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这一节经文可以翻译出神已经选定了日期，神要公义的来施行审判。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将来他一定要啊来审判，已经预定了他的时候，预定了时间，他要审判。就是主耶稣在来到啊世上啊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先来啊已经来过了，当时他自己主耶稣刚降生在地上的时候，他卑微自己，但是主耶稣说到后来预定的日子，他复活以后升天，将来他要来审判。主耶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六节。我们知道主耶稣有一天会按照他所定的日子会再来啊做审判。所以听众朋友啊，你我都不需要催逼耶稣什么时候要来，在他所预定的日子必定会主耶稣再来。虽然有些人他们说啊，他们知道主耶稣哪一天会再来，其实没有人知道主耶稣在什么时候会再来，在什么地方到来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其实这些人所讲的，其实他们并不知道，知不知道我觉得并不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就是我们确实知道主耶稣在他所预定的日子特定的时间他会从天再来。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帮助我们的帮助会从何而来的？不是从东从西或者从南来的。听众朋友要注意，这里没有提到北方，因为北方是敌人要进攻以色列人的方向，敌人是在北方。我们知道只有神自己能拯救他自己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诗篇七十五篇，当然这个事情还没有成就之前，他们已经啊，这个诗人已经先向神做感恩的祷告。因为这首诗篇实在很精彩，听众朋友你读了诗篇七十五篇以后也会啊蒙福啊，神会祝福你。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七十六篇，你读这首诗篇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圣经打开啊，慢慢的读啊，不要太快，慢慢的读。诗篇不仅仅是神的话，诗篇它在排列的方式，它怎么样排列的也是很重要，因为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如果你忽略了圣经的排列的方式的话，你就看不出它当中有些重点在哪里，因为诗篇正在述说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知道诗篇的每一首诗篇都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让我们能够领悟。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诗篇七十四篇就是神的百姓呼求神的帮助，他说神啊求你起来。那诗篇七十五篇呢，就是向神的感恩，感谢神拯救他自己的百姓脱离了北方来的强敌，他们说从东从西从南都得不到帮助，那么又有北方有更大的威胁要到来。但是就算大灾难的时期，这个仇敌大仇敌啊，这个敌人敌基督会出现的，但是啊，神一定会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那么诗篇七十六篇就指明了在主耶稣啊他要建立的国度里面，主耶稣将要以君王君尊的大祭司啊麦基洗德的身份出现，他来掌权。所以七十六篇指出有一天主耶稣以君尊的大祭司麦基洗德的身份来掌权，万族万民都要降服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现在我们看诗篇七十六篇一二两节，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西安有他的居所。撒冷就是耶路撒冷，他原来的旧名字叫做撒冷，意思是什么呢？是平安的居所。这里提到啊四个地点的一个名字，提到犹大，提到以色列，提到撒冷或者耶路撒冷，也提到西安，就是这都是在中东的以色列这个地区。诗篇七十六篇啊，这个诗篇对我们听众朋友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也可以把诗篇七十六篇应用在我们啊基督徒的身上。这不单单是为了解释圣经之用，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的话对我们都有莫大的益处。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和征战的兵器希拉。这就是像以赛亚书第二章四节所说的，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听众朋友，除非主耶稣从天上再来做王掌权，我们就不能把以赛亚二章四节应用在今天的哪一个国家的政权上面，哪一个政府上面，因为你这样应用就是不合圣经的。因为以赛亚所说到的和平，乃是这个和平什么时候会到来呢？乃是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从天上再来的时候所带来的和平。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将神的赦免啊，赦免人的罪，以及或者他再来的时候就要审判人的罪，然后世界上才会有真正的和平。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也是人类的盼望。接下来我们诗篇七十六篇第四节，你从有野石之山而来，有光华和荣美。野石之山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野石之山就是指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城啊，他们的经历很特别，曾经被攻打掠夺过超过了27次以上。它果然像一个什么？耶路撒冷就像野石之山。我们知道很多的敌人曾经来掠夺耶路撒冷，不要忘记神必定会审判世上那些自大的、骄傲的以及掠夺耶路撒冷城这些人，知道神一定会审判这些曾经掠夺过耶路撒冷城的人啊。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七十六篇第五节，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他们睡了长觉，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啊。这节经文很有趣啊，他们睡了长觉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心中 以为自己很勇敢的人，他们就不再警醒了，他们失去了警觉性的。这个在约翰一书，新约约翰一书5:19，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知道魔鬼的工作是什么呢？魔鬼的工作是叫不要世人醒悟过来。魔鬼不喜欢我们悔改醒悟过来。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努力的靠神的能力，我们要对现代的人啊，我们要传福音，要向人啊传福音，要告诉现代的人啊，审判，神的审判一定要到来，并且我们还要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清楚的告诉现在仍然还没有信主的人。经文里面也说到一句话，说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是说没有人，他们在梦中醒来的时候啊，做什么呢？就像基甸时代那个米甸人一样，当他们被号角声吵醒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了光，他们知道他们已经被基甸那300人带来的军队包围住了啊。这个在士师记7:21有这样的记载，士师记第7:21就讲到基甸时代啊，那个米甸人的状况。他说全营的人都乱喘，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啊，就是当时讲到发生啊那个事情啊。接下来我们看诗篇76的第六节，诗篇76第六节，雅各的神啊，你的斥责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的。我们知道听众朋友，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斥责声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的。那时候主耶稣的荣光就会照耀到全世界全地。以赛亚书60:1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感谢神啊！人有时虽然是把这个经文呢用在圣诞节里面，其实听众朋友，以赛亚书60:1这个经文呢，不是在圣诞节的时候说应验在圣诞节里面，而是指什么？是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要应验这些事情。说到主再来的日子，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就指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再翻一节以赛亚书4:5，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那么这一节经文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荣耀的基督他再来的日子，就是神报仇的日子必定会到来，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看7-9，唯独你是可畏的，你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细浪，感谢神啊！这节经文说到神要来施行审判。新约启示录6:17啊，约翰这样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万人都要降服在主耶稣的脚前。接下来我们看10，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呢？这些经文是说，意思是说神对人他是有约束的，有限制的，人不可以为所欲为，受神的限制的。可是当到了大灾难的时期，神好像会把这些限制除去的。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人还是被神的大能所限制所约束的，那么我们被圣灵所限制所约束，有谁能够在今天约束人的邪恶罪恶呢？没有人能够。可是神将要有一天使人的愤怒要成全他的荣美啊，神才能够做得到。接下来我们看11，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属撒旦的人，他们对神、对受膏者、对耶稣基督，他们会发怒啊！这些属撒旦的人会向神啊、向受膏者发怒。但 我们的神会阻止啊这些恶者的敌对。那这就是像诗篇一百一十篇啊，我们翻到后面一百一十篇第三节所说的，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自己的百姓，他会向神许愿，向神许愿之后，神的百姓，百姓也要还愿，不但许愿也要还愿，那时候地上的万族都要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现在我们回到诗篇七十二篇的第十、第十一节，他斯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听众朋友，这两节经文说到那是何等荣耀的大日子。接下来我们要看诗篇七十七篇，是亚萨的诗，照耶杜顿的做法交与灵长耶杜顿啊，也是诗班长亚萨写的这首诗。那么耶杜顿啊，他来做演奏或者歌唱这首诗，也说到这个一个人的圣徒啊心灵上的一个自我反省。当时候也许那些啊圣徒他们心中有困惑，他们信心那时候也受到考验，但是他们在圣所里面就找到神所给他们的答案，说明啊历史已经证明了神不会忘记他自己的百姓。我们来看诗篇七十七篇一二两节，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听众朋友，当你遭遇困难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寻求神，我们呼求神呢，是我们呼求神的最好的时机。接下来我们在经文说，他必留心听我，神一定会听你的呼求，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真实的真神。神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我们的神他是美善的，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那经文说到，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这里不是指他身体很痛苦，而他心灵上很迫切地向神祷告。我们看第六节，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敏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查看仔细省察。那么能在夜半唱歌是一件好事情。这里说到，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夜晚都是你心里担心了，你醒过来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有时候会想到在黑夜里面想问题的时候，好像问题越来越大，这个时候想起了就夜间的歌曲了。那么现在诗人就提起一些心里面困惑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七到九节，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代代废去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希拉。听众朋友，我们有些人会不会就像有时候突然间好像变成个无神论一样，好像神不在的，好像神不存在一样，神不听我们的祷告了，好像神已经把我们丢弃了，好像神说他不再爱我们了，停止对我们施恩了。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美善的，神要继续施恩给信靠他的人，给你给我，不论你做过什么事情，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神还是会施恩给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十三节，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听众朋友，当我们开始读诗篇的时候，特别利未记诗篇利未记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这些诗篇是强调圣所，强调圣殿至圣所，说到神啊，你的作为是圣洁的。特别这里要提醒我们基督徒，有遇到困惑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是要我们和其他的信徒要有相交，神不要我们躲在一个角落里面自己享受神的话，我们要常常与别人相交，我们的灵性才会进步，才会成长。今天我们千万不要自为我们高人一等我们说高人一等，那么我以为我们胜过其他的弟兄姊妹，其实不要，我们在神的大家庭里面要彼此分享神的话，分享神的祝福，因为神是圣洁的， 如果听众朋友你要找答案，你必须要跟基督徒有来往。那么我听到今天很多人批评教会，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不要随便批评教会。那么我们参加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你就应该留在那个教会，跟其他的同工啊弟兄姊妹一同成长，你的问题一定会找到好的答案。我们知道魔鬼非常的狡猾，他会攻击那些信徒，特别那些相信圣经的人，魔鬼会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留心听神的话。接下来我们看到经文跟海有关系，从十六节到十九节，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感谢神，这说到特别神带领他的百姓过红海的那段经过。接下来我们最后看二十节，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样啊！这些经文今天就可以应用在我们听众朋友身上。今天神立刻可以拯救你，不沦落在那些无神论者的浪潮里面。我们要脱离这些苦海啊！神与我们同在，神要拯救你，脱离这些违法乱纪不道德的人。我们知道啊，神是一位怜悯又慈爱的大牧人。感谢神啊！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